ASA 中航旅会员日将于4月20至21号在新达城购物中心 Tower 5 一楼 Go Pizza 举行。
新注册及 ASA 会员将获取神秘礼物一份。
2024年台湾旅游展将于19至21号在 Marina Square 二楼 Central Atrium 举行。
ASA 与台湾观光署新加坡办事处合作推出新颖精选配套，让您体验崭新旅游乐趣。
免费餐食及饮品券送完为止。
来 ASA 最棒！
所以其实统而概之，它是一个质量的问题。
对对
，quality 值，这个值是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面向都必须把它给提升、跟优化以及注入的。之所以提到这个值的问题，值跟量啊，它本质上不一样。我们再举个例子，比方说 Dubai 的外来人才比它本地公民还要多呀。那 Dubai 大部分的土地被填上来的，好不好？
但是
他在整个中东里面跟国际间的影响力有多大，有多少部电影是以迪拜作为拍摄的那个取景处，这个是其一。我们再说一下以色列，以色列人口才多少，他服务员才多少，但是在中东面对对他虎视眈眈这个国家举世皆知。我们就说近期的这个以巴冲突，我们不说谁对谁错，因为不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性质跟讨论范围以内、你看他这么的一个小国寡民，如何用高端的武器，我看到的这个叫做 Iron Dome， 它可以在空中拦截从这个巴勒斯坦或其他地方发来的这个飞弹
1500枚，
而且是以色列百姓跟居民在他们家的这个阳台或在外头自己拍摄，也还在那儿欢呼叫好，小孩也在那儿看，在那儿拍掌，
好像在看烟花。
所以你看这个说明了什么，这个说明了一个值的问题，它的素质是什么，而不是人口量的问题。固然量它重要，因为你有量的话你有这个市场，因此为什么全世界都必须往中国看，因为它有很大的服务员跟这么大的人口来帮你消费嘛，对吧。我们再做一个更加明显的对比，印度也是人口大国呀，但是我们都晓得印度跟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霄壤之别。所以又在说明了什么呢，你有这个人口多，有这个量，不等同于什么呢，你很有实力，这个不能够等量齐观。
当然中国的也要更大的幅度的一个开放了，中央会不会做这个决定还是一个大问号了、因为整个政治的一个范围的一个极限的话，我想这一个开放的幅度不会这么大。我本人是认为说他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说往教育领域继续的在注入，然后是接着下来中国的那一个员工、那一个质量越来越高，在科技领域啊等等啊，能至少跟美国相比了，相匹配了。在第一系列我提到的说、一个国家的话最重要军事跟你的那一个科技，为什么美元为流通性会这么大，比如说沙特阿拉伯他卖石油给美国，我们都知道钞票只是一个交易的工具，他拿了这样多美元他可以换什么，换美国的 F-35 战机，我拿了这样多的人民币我能换你中国的什么，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问题。所以中国需要往军事啦、然后高科技哦，至少我要买你的晶片啊，买你的软件啊等等，我这一个钱只是一个工具，我手上有很多年人民币，我至少可以交换最新的，我要的是最新的科技，最新的那一个军事武器。
我们可以来这样子理解，问一问金融市场上的 know how， 问一问在科技平台上的 know how， 问一问在外汇或货币平台上的 know how， 问一问在商品上的 know how， 问一问在教育素质平台上的 know how， 再问一问在医学医药上的 know how， 再问一问在这个外太空拓展的这个 know how。 所以这些平台将代表着什么呢，如果中国真的有人口危机的话，那刚才上述列出的平台就是一个它必须立马站稳、立马提升，而且把它给优化，作为现在及未来对抗人口危机老化的、一个手法。这也包括什么呢，新加坡、日本、欧洲或其他地方，我想大家都晓得那个游戏要怎么玩，只不过说我玩的时候啊，我能够耐撞吗，我能够耐打吗，我够狠吗。
我们也不要忘记他这个人口接着下来的那个老龄化也是面对一个养老金体系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的这个养老金体系的话、它也是所谓的 pay as you go， pay as you go， 所以 pay as you go 的话就是说现收现付，也就是说下一代来支付上一代，当然上一代的话也有支付，但是可能这一个维持费不够，所以需要下一代。根据国际的经验的话，养老金的替代率大概要 70% 才能维持退休的生活水平了。替代率就是代表说劳动者在退休后的养老金的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的水平的一个比例。2010年中国的这个养老金的那个替代率已经降到 50%。2017年的话有这个学术的一个博士论文的一个发表，精算学就是 Actuarial Science 一个发表，他说中国为了维持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未来中国的养老金体系要面对很大的融资的一个问题。为了维持接着下来75年，因为当时他是2017年发表这个论文嘛，2014年到2088年这75年间，如果要维持这些人口老化要引起养老金的话，中国现在需要缴费率应该要立即提升38%，不然的话就是来不及。刚才我们提到纵观上述的话，就是说生活费啦，然后观念改变啦，如果再加上这一个养老金的调整的话，我想更没有人想要生，大家就是顾着目前所拥有的吧，享受目前所拥有的吧。
以古见今不是绝对，却是重要的功课。先给你说个概念，那就是重商主义，重轻重的重，商商业的商，重商主义。这个重商主义是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盛行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重商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经济上的一种形式，它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使国家富足与强盛，借由获取并留下尽量多的境内经济活动，尽量不要外流。那制造和工业，特别是有军事用途的商品，占有优先地位。当年法国重商主义代表鲍丁曾经表示，战争会导致人口减少，那人口减少，这个田园农庄会荒废，各制造业也会停止发展。他在肯定人口对法国的贡献的同时，也赞美了法国100多年和平时期内人口取得的增长。另外一位重商主义代表叫做梅隆，他更进一步主张鼓励生育，并觉得奖励结婚，救济支持多子女家庭的父亲，收育孤儿弃婴，岂能强盛国家大于征服他国。这个有意思了，对吧？当时还有位叫做维拉斯的人杜撰了一个类似于柏拉图理想国的故事，在一个名为塞瓦兰国的国家，生孩子多的妇女会受到尊敬，生孩子少的妇女则会受到讥讽。17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由于解除了宗教对生育的束缚，让法国的人口进一步增长，这些直接助推了拿破仑依靠为数众多的人口称霸欧洲。回看1814年，法国的出生率是 3.9%，平均每对已婚夫妇生育 5.15 个孩子，这儿的生育率在法国历史上是最高的，现在根本看不到这样的数据，对吧？拿破仑统治法国期间还有个规定，如果一个妇女生第7个孩子，是的，你没听错，第7个孩子，政府将直接从国库里向她提供补助金。所以啊，我们现在所谓的婴儿花红、奖励鼓励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推进到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叫做马尔萨斯，他发表了《人口论》。这个马尔萨斯认为，食欲就是这个食啊，人吃的欲望与情欲是人类的刚需。人口特多，持续的增长需要相应的生活资料匹配，可以用晚婚、晚生育甚至不生育等预防措施来调控，否则人口增长会受到饥荒、疾病、战争等因素的积极压制。这位马尔萨斯提的这个观点是针对英国当时人口快速增长、粮食短缺、环境污染、城市治安、就业压力增加等问题提出的。31年之后，距离这本书《人口论》31年之后，1829年，《 人口论被翻译成法文进入法国后，引起法国朝野巨大的震撼。为了避免马尔萨斯书中所描绘的战争和饥荒等可怕的后果，法国开始积极实践马尔萨斯的观点，控制人口。与此同时，法国遭遇了霍乱、天花、猩红、伤寒症等疾病的袭击，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法国的人口进一步减少了。法国人口缩小，给了德国追赶的机会，德国大力发展人口，因为之前德国的人口一直落在法国后头，而后通过军队改革，德国组建了一支规模空前且战斗力非常之高的50万规模的军队。当时50万规模的军队是非常了不起的了。1870年，普鲁士用当年拿破仑战胜自己的方式，当年呢，也就是1806年10月到1807年7月的第一次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不费吹灰之力打败了普鲁士。因为士兵比拿破仑少，普鲁士在那场战争中败得很惨。因此德国著名的作家歌德就说了一句话来描述，拿破仑哭一口气吹掉了整个普鲁士，拿破仑喝了一口气儿，吹掉了整个普鲁士。1870年，近70年之后，德国靠着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军队打败了拿破仑三世，赢得了第二次普法战争。现时今日，德法两国还在人口增长上翘着劲儿。有理论说，更多的人口会带来更多的需求，同时也会满足更多的需求。我们也常说，人多好办事，对吧？但是人多固然好，能办事的谋士多，那更好。也即是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的人库。若命定没有人口的数量，那么在人口素质上就不能妥协。
什么东西都比以前贵了，想找经济实惠不会烧破口袋的早餐吗？麦当劳推出的超值早餐优惠，享受 Sausage McMuffin、 Chicken Muffin 或 Breakfast Wrap 搭配您选择的饮料，价格低至4元，您还在犹豫什么？超值优惠只从4月15日至24日，别错失良机。